那凤姐知道她婆婆秉性愚拙，啊，就这个婆婆不够聪明，啊，脑袋笨笨的，有点问题。那永远承顺假设以自保，永远就觉得你做一个贵夫人，唯一的就是把你丈夫伺候得好好的，我就可以做我的贵夫人就好，所以她其他都不管。啊，其实这是蛮明显的个性啊，就是。他就觉得我嫁给贾赦，那我永远把贾赦要的东西全部弄好，我就做我的贵夫人就好。他其实不要求任何东西，啊，绝对可以理解。所以他承顺贾赦以自保，贪婪财货为自得，那就希望说自己做贵夫人钱很多就够了。那家下一应大小事务都由贾赦摆布，所以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就苛色异常。这个懂吗？就是说凡是有钱经过他的手他一定抠客。其实说明什么？我想邢夫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她觉得她永远在靠着她那个丈夫，所以她丈夫要什么我就好百般顺着她丈夫。可是她自己得到一点机会，钱经过她，她就抠一点抠一点，因为这些都是实在的东西，有一天万一丈夫真的不要她的时候她还有那个钱。所以其实在讲一种很卑微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，你从悲悯来讲，他其实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可怜之处，啊，所以不是批评，绝对不是说邢夫人笨啊、可怜啊，是说他有他自己的不得已处，啊，就是他 每一个生命要生存的那个状态，啊，那他常常以假设浪费，需要我旧中俭省方可长补儿女奴仆，所以常常就扣客一些东西，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。那所以他就觉得王熙凤就知道这个婆婆又在左性，啊，左性古代总觉得右边是一个正的方位，啊，我想在闽南语里的嫁饼它还是正的，啊，就是说左边是反的，所以这个婆婆有一点反个性了，就是说不顺不顺，有点左性闹别扭了，所以他就想说好，那我就不管了，你自己去碰钉子，啊，所以他下面就改变，他就陪笑说，啊，婆婆你这个话说的对极了，我能活了多大，你看我才20岁，我知道什么轻重，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，就是那么大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呢。好，你看王熙凤立刻转了，这是聪明的人对不对，就说我干嘛呢，要是你去要又不是我去要，他说啊，一定会给的啦，所以这个不要说一个丫头，什么好宝贝他都会给的，啊，都会赏给你的，啊，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不给老爷给谁啊，背地里的话哪里信得，我刚刚讲了一些背地里的话，那这些都不要相信，我是个呆子啊。王熙凤开始批评自己了，可是好聪明，就是从批评自己开始退下来，就是我不会办事情，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去办吧，啊，你自己去。所以你等一下看到邢夫人挨骂的那个样子。那连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，啊，连二爷就是他的丈夫了，王熙凤的丈夫叫贾琏，那么也就是邢夫人的儿子。他说贾琏有一天做了错事，老爷太太恨的那样子，怎不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，啊，就是母亲爸爸对儿子都是如此，觉得他做了错就是，啊，抓起来打死，可是到了面前就软了，就心软了。所以他的意思说你对我的丈夫贾琏也是如此，那贾母对他的儿子一定也是如此，啊，所以应该没关系，你就去要吧，啊，就提到这些。那见了面也就罢了，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，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子，依我说老太太今天很高兴，要讨今天就去讨，啊，这是王熙凤的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情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婆婆只跟她一个人讲，如果隔几天再要，婆婆就会怀疑是不是她把风声走漏。她说今天贾母很高兴，可是我们知道王熙凤才刚起来对不对，刚刚梳洗好见了婆婆，她还没见到贾母，所以她讲了一个谎话，她说贾母今天很高兴，要要今天就去要，所以她希望这个事情赶快去碰，那她就可以退出来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王熙凤的厉害，就是说她完全在自保，她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有利的地位，她不要受伤，啊，所以他说老太太今天很高兴，赶快今天就去要，要讨今天就去讨，那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，啊，我先去跟她讲笑话，让她笑一笑开心，等一下你刚好去要的时候，因为心里开心比较容易给东西给人家嘛。好，你看王熙凤多厉害，她就先跑去，啊，先跑到那个贾母那边去。 那等一下你过去的时候，我搭讪着走开啊，就是因为我在那里不方便，我就假装有事情我就离开，那你私下就跟贾母要。所以他这个安排好聪明啊，就是我不阻碍你的事，因为他怕邢夫人误会以为他在中间作梗啊，所以他要避开，我搭讪着走开，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，那你就可以跟老太太说，说的给了那就很好，不给也没关系，因为没有人听到，所以你也不会觉得难堪啊，就是无所谓，那众人也不会知道。那邢夫人见他这样说就高兴起来了，所以智商真的差很多哈。你可以看到那个邢夫人就傻乎乎，因为听就觉得啊，这个媳妇好好，这么为我着想，这么帮我的忙，可是他不知道已经完蛋了，已经要去挨骂了，所以就是真的是智商的问题。可是王熙凤其实也不是不为她的婆婆想，可是觉得你的智商只到这里，你就只好忍受，你就接受你这个智商可以接受的生命的形态啊。那她说，我的主意先不要跟老太太要，如果老太太说不给，这个事就死了啊，就说我直接找贾母说我要鸳鸯，老太太说不可以就完了。她说我先来试试看，试探一下，我来悄悄地跟鸳鸯说啊，私下跟这个当事的人说，那他虽然也许害臊，我细细的告诉他，他自然就不说话了，那也许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事情办妥了，那再跟老太太去说，老太太即使不答应也拦不住鸳鸯愿意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这里卡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说大部分的这种智商不那么高的这些太太们，他们总觉得丫头一定愿意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因为他们觉得丫头这个命很惨啊，你干嘛太太不做要做丫头，所以他们总觉得丫头一定要，他千想万想没有料到鸳鸯有自己的个性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写了很多很个性很强的丫头，是说这些丫头虽然卖身到贾家做奴仆，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青春的生命是有他的坚持的，我可以不嫁，可是我不要乱嫁啊，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有最后的一个把持的东西。所以邢夫人想的太简单，就是说啊，他如果愿意的话，贾母就是不要放人也没办法，那鸳鸯就是一定会要嫁啊。那常言说去难留啊，要去难留，那自然就妥了。那凤姐就笑着说，哎呀，到底是太太有智谋。那凤姐就开始拍马屁了，说啊，婆婆你真聪明，你看你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有计谋。可是他都已经知道完蛋了啊，他都已经知道完蛋，所以这种聪明到精明的时候就是不介入啊，就是不介入，他自己让他自己干干净净啊，不要受伤，那拦不住他愿意啊，就是这个鸳鸯就会答应了，那这是千妥万妥的，别说是鸳鸯，凭他是谁，哪个不想爬高往上啊，丫头做太太就是往高的地方爬，往高的地方走啊，哪一个人不想爬高往上，他这等于是在帮邢夫人解释，就是你觉得丫头都不愿意做丫头的，都要做太太的啊，所以都要爬高往上，不想出头吗？那这半个主子不做啊，半个主子是说他虽然不是原配，可是做妾也算半个主人了啊，半个主子不做，倒愿意做奴才丫头吗？那做丫头一辈子，将来不过就是配个小子就完了啊，就随便送给一个拉车的啊，或者家里面的男佣人就结婚就算了，那有什么好呢？啊，他这是用邢夫人的逻辑在思维啊这一件事。那邢夫人当然更高兴了，就觉得自己好聪明啊，啊，正是这个话，别说鸳鸯了，那些执事的大丫头谁不愿意这样呢？就说我们家里的丫头我都知道，他们只有一个心思，就是做妾，做小老婆。可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丫头在宝玉的眼中每一个都不要做妾啊，所以后来做尼姑的做尼姑，自杀的自杀，跳井的跳井，各种下场，可她就是不要做妾。所以其实《红楼梦》里面写出了这些女子的另外一种美，就是她生命是有她的坚持的，就她不要被侮辱的，那她要一个好好的恋爱，她不要一个被乱送来送去，他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礼物一样可以送来送去的那个角色啊。